样的迫害他们。这一张是我昨晚收到的一个短信，上面的英文写着话，佢你睇下，你睇呢幅图，呢、这个人啊，佢喺伊拉克 Iraq， 由于佢唔肯废弃耶稣基督嘅名，所以佢就被问掉啦。当佢上吊嘅时候，佢面带住笑容，系同人讲紧拜拜。佢话：愿呢个人喺耶稣基督里面得着他当得的荣耀，殉道士的血。那个人呢，那个人是一个什么的人生呢？那个人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他骄傲自大，产生嫉妒。这个故事就是由夏娃的自白开始了。大家刚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看不看到一样很奇怪的？夏娃说，我从耶和华得了一个男子啊，见唔见到啊？佢冇，佢应唔应该咁话？我从耶和华得了一个儿子啊？佢应唔应该咁讲啊？有冇人用儿子去形容男子噶？点解圣经呢度咁奇怪嘅？其实呢度系回应紧创世纪第二章，讲紧第二章二十节，讲紧夏娃系众生之母。旧约从来都唔用男子去形容儿子的，而咁样咧，就有一个嘅译法出咗嚟。呢、这个译法咧就系、是、我像耶和华，我像耶和华创造了一个男子，即系话夏娃觉得自己拥有神同等嘅创造能力。这个是人的骄傲，那个人学了他。当那个人去杀人的时候，他就是夺取了耶和华独特的大权。圣经有记载，夏娃将这个男人改名做该人。该人我刚才说是得着的意思，他生了亚伯，阿伯是空虚短暂的意思。你从这里看到一个种田，一个是牧羊人。这个家庭惨剧是起因于他们长大了，各自从自己的修成里面来到去献祭，献上供物。值得注意的呢，就是该人先献的，阿伯后来先献的。这个是不是代表着该人比阿伯敬虔呢？嗱，佢两个人，大家都有一个同一个信仰对象，大家将去做同一嘅事，都系想讨耶和华嘅喜悦，都系从自己嘅修成里面嚟到献祭，但系结果就唔同。结果咧系耶和华睇中咗阿伯，睇唔中该人。啊，该人觉得点解会咁噶？点解我哋一齐献祭，而你系中意我细佬，唔中意我嗰份？佢好嬲，于是就引诱阿伯去田间杀咗佢，埋葬咗佢。咁我哋要问，点解神喜悦阿伯嘅供物，而睇唔中该人嘅供物呢？神系咪偏心呢？创世纪冇讲。留了很多空间给我们去想。后来的新约作者呢也都 去解释了，如果你看希伯来书他会解释了，但是创世纪的作者在这里没有解释，故意不解释。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强调神的主权，他要强调神是有他的心意，他喜欢选这个，不喜欢选那个。我们经常都看到这个世界不公平，为什么神选选以色列民，不选选其他民族？为什么神爱雅各、乌尔素？为什么他选选以撒、选选雅各、选选约瑟，而不依照传统的习俗选选长者呢？ 一部个旧约圣经话俾我哋听好多呢啲嘅嘢。神点解拣选亚伯，唔拣选该人呢？呢一个系佢嘅选择。创世纪嘅作者话俾我哋听，唔通神系冇自由，唔使争取我哋嘅同意而去做佢嘅选择咩？该人有冇权去命令神应该要点做点做呢？人有没有权去命令神应该怎样怎样做呢？哪一个什么才叫公平？为什么事情是这样呢？唯有他知道，因为他是神。唯有他才知道什么叫做公平，唯有他才知道什么才是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在创世纪，在生命记第七章讲给我们听神的拣选。神说耶和华，这是对以色列人讲的，专爱你们，拣选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人数多过其他人，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他拣选以色列，耶和华是因为我爱你们。弟兄姊妹，原来拣选是出于他的恩典，不是被拣的人有什么好处，乃是他完全是他的恩典。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以信心去接受一些我们看来好像不公平的事物，将一些我们确定不到解释不到的东西留给神，留给他的奥秘里面，而相信他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因此该人应该怎么做呢？该人应该是接纳神那个的主权，他的决定，然后他找出他自己的位置，好好的来到去讨好神，去发挥自己，而不是大发雷霆。因为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个是第一个解释，显示他的主权。其实这里也是暗示了一件事，神所看重的其实是人，不是他的供物。你从该人那个种的反应和他后来 的杀了他弟弟来看，你就知道是该人这个人有问题。他应该要反省为什么弟弟得到神的喜悦而自己得不到，他应该要检讨他自己的问题。我举一个例，有两姐妹，姐姐生得很漂好温柔，好得妈妈的欢心，妹妹没姐姐那么得人喜爱，妹妹经常觉得阿妈偏心，好不开心，觉得好不公平。有一天她信了耶稣，她学习从另一个角度来到看，他尝试将自己摆在阿妈的角度。嗱，你是阿妈啦，有两个女，这个女是咁，这个女是咁，你会喜欢边个呢？他同自己讲，如果我是阿妈，我都会喜欢我家姐。跟住呢，他就问自己一个问题，家姐有咩值得我学习的呢？我有啲咩所长可以发挥的呢？去将一个很负面不公平的状况转化成为一个自己成长的机会，没有了苦毒，没有怨恨。但是该人是不接纳神的主权，对于他来说，神看重亚伯不看重自己相当不公平。他觉得我不是投生的吗？我不是应该有优先权吗？不是我先献上我劳碌所得，而是亚伯跟着尾的吗？我不是一样的敬拜你吗？为什么你悦纳他不悦纳我啊？该人这个经历是相当普遍，该人看到的是不平。每当他弟弟行过的时候，他就怒火中烧了，他就去问神，为什么你悦纳他，你不是悦纳我？弟兄姊妹，这个想法是灾难的开始。我们经常觉得生命好不公平，我这么勤力，我这么循规蹈矩， 点解我嘅弟兄姊妹，我嘅同事，我嘅朋友，佢得到最好嘅工作，佢得到最好嘅伴侣，佢赚到最多嘅钱，而我冇佢咁好，我生活有咁多麻烦，上天点解你咁对我？个人就系呢种嘅心态。当佢知道之后，佢就大大愤怒，发嬲，块面变咗。头先大家读嗰段经文，佢块面沉咗落嚟。其实系该人对阿伯发嬲之先，佢已经对神发咗嬲啦，系嘛？神问佢：该人，你点解发嬲呢？你点解块面变咗呢？该人喺呢个时候是被嫉妒折磨。一个神学家大马士革说，嫉妒就是不满意人地蒙受祝福。阿圭那又说，嫉妒就是看见人地开心的时候自己伤心。嫉妒人地觉得自己应该好过他，觉得不公平，因此产生一个愤怒，觉得上天不对，世界不公平，为什么上帝不给我所想要的，我所需要的，或者我应得的，于是迁怒于阿伯。阿伯是一个他可以发泄的对象，不满意招来嫉妒，嫉妒导致谋杀。十九世纪有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很多人来听他讲道。有一天有一个出来的传道仔，受了这个，即是去到这个镇里面来到讲道，去到个乡村里面讲道，很多人去听，连他这个这么出名的牧师的教会，那些人都去听，吸引了很多人去这个新，去听新传道人的信息。这个老牧师开始不舒服了，他觉得他的侍奉受到影响，他开始妒忌，他的侍奉就开始受到影响，受到亏损，于是是一个的 恶性循环。这个老牧师怎样去处理他心里面的妒火呢？他用一个方法很好，他开始为那个新来的传道人祈祷，感谢神将恩赐赐给这个的传道人，于是这个恶性循环就止住。即是说一个感恩的心呢，是可以取代嫉妒。当他停止嫉妒的时候，爱心就会流露。一个神学家叫做 Scott Pirk 派克，他说爱是为了使自己或者人的灵性得到长进，而胸襟广阔，流露了一个的意志力，就是放低自己，不再去嫉妒弟兄姊妹的恩赐，是去为对方感恩。但是该人的态度刚刚相反，该人就是去嫉妒。我们人很多时候去嫉妒人家的恩赐，嫉妒人家的侍奉，嫉妒人家的成就，去嬲神为什么喜悦某个人的奉献，但是又知道对方实在是比你好。当我们看到人家美好的恩赐又是自己没有的时候，很难很难跟他一起快乐，因此那个人很嬲。这个是我们的心里面的该人。神对着这个站在祭坛面前生气的该人，他就问为什么你的面跌了下来？如果你做得好，你就会得到悦纳啦。但是你做得不好，如果你做得不好，你的罪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伏在你面门口那只猛兽，随时来到吞噬你，去乱无你，去控制你，你是要制服你心里面的罪。即是神在这里去警告， 去提醒，为该人提出一条嘅出路。啊，该人系唔使咁陷喺呢个情况里面嘅，佢可以选择去改变自己嘅心态，改变行为，去改变自己，得到神嘅喜悦。但系如果佢执意要抗拒神同埋神嘅行事方式，就等于将个罪放咗喺自己嘅门口，罪就好似个野兽埋伏住佢，等候佢，克制佢。该人其实有得拣，佢可以选择去制服罪，去对付嗰种嘅罪嘅欲望，唔使束手待毙。呢、这个原文直译嘅咧，就系话你要制服佢，加咗个利字，系好强调人系可以战胜罪恶嘅。人喺伊甸园犯咗罪之后，仍然可以制服罪恶嘅。上帝敲起警钟，去警告该人，佢你要小心，嗰、那个仆喺你门口，嗰、那个恶魔，你要控制佢，唔好等到罪长大，等到失控嘅地步，嗰时候你控制唔到佢，唔好一再再错。假如你对你嘅供物是有正面的反应，你行得好，你是可以得上帝喜悦，你可以抬起你的头，埋伏在你心里面那种罪，你是可以控制。该人连神的话都不听，原来人很自我，不喜欢约束，是不听劝告，任意妄为。有个青年很喜欢开快车，加拿大 speeding， 阿妈坐在他旁边，喂，你超速了很多，你不要开啊，他发怒，我开车你不要管我。于是阿妈管不到，结果呢抄牌，又抄牌，又抄牌，结果停牌，结果呢撞车，撞烂一架车，第二架车，第三架车，撞烂四部车。不听阿妈管教，就让社会来教。有一次啊，杨牧师在我们大埔堂讲到，他提到他未曾结婚的男女不要单独去旅行。讲完之后，有个女仔走来找杨牧师跟他讲，是杨牧师，你都不信任我们的咁嘅教会，我以后都唔翻。我哋去渥太华嘅教会系好严，除咗叫弟兄姊妹未婚唔可以单独旅行之外，嗰啲留学生，我哋话你哋男女唔可以共同租一层楼嚟度住，唔得。拍拖嘅男女逐对拉入嚟牧师房，警告佢哋，问佢哋。你们有没有过亲密的行为？教会很多规矩，很多劝勉，其实是要保护我们，但是是不听的。那人连神的话都不听，他会怎样听人的话呢？于是就发生事了。那人就开始哄阿伯去到田间，起来将他杀死。记不记得那个经文啊？是回应上面那句，那人块面沉下来，他块面沉下来，这里就说他起来打他兄弟，并且打死他，是用暴力打死他的兄弟，是有预谋，是蓄意的，是他是因为嫉妒而愤怒，以致杀死他的弟弟。他嫉妒阿伯为什么被神喜悦，自己看不中，他没有的东西其他人都不可以有，在盛怒之下杀了阿伯。他以为弟弟死了，没有人帮他争了，他会被看中。上帝曾经警告他，罪恶会好像猛兽地攻击你，他不听，结果他被罪恶攻陷了之后，他就去杀他弟弟。 神亲自提醒他，但是他仍然亲手谋杀他的兄弟，实在难以明白。神在这个时候呢，做一个调查员，他做一个法官，他就问你的兄弟在哪里啊？记不记得这句说话很熟面口啊？其实在创世纪，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神同样问这个问题，亚当你在哪里啊？来到第四章，他同样问这个问题，但是第一，但是前面那个是关于个人的，你在哪里？后面这个呢，就是群体的，你的兄弟阿伯在哪里？他意思就是说，人是不可能只是顾住自己的，你要关心其他人。兄弟在第八节至第十一节出现了六次，出现了六次。那人怎么说？那人说，我怎么知道啊？我岂不知道啊？弟兄姊妹，他知不知道啊？他知道，他杀了他嘛，还亲手埋葬了他。他怎么会不知道他在哪里呢？跟着那人就用一个嘲讽的口吻，就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推卸责任。看守这个字指监护的意思。那个人就用这个嘲笑的口吻，他说，我是监护他的吗？喂，弟兄姊妹，看不到啊？那个神来的，是这样跟他讲话，我是监护他的吗？然后跟着第二个监护，他就说，你真的荒谬了，即是我有没有责任去看守一个成年的弟兄啊，的弟弟啊？跟着看守那个是不是应该是你啊，神啊？又跟着呢，看守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呢，是要来描写牧羊人的工作的。那个意思就是说，我岂是牧羊那个牧羊人吗？暗示即是阿伯是一个牧羊人，他应该懂得照顾自己啊。那个人很冷酷啊，冷酷无情，很刚硬，杀了他的兄弟，毫无悔意。于是是来到这个里面，又说再问他一个问题，你做了些什么呢？不等他回答，他就说，你的兄弟，你的兄弟的血在地里面向我哀求，地张开了口接受了你的兄弟，他的血现在在我面前向我哀求。创世纪用了一个很生动的笔法去描写阿伯的血日夜不停地向上帝叫喊，你为我报仇，为我报仇。上帝的回答是拆穿了该人的谎言，暗地里面做的事一定显露出来，尽管是没有人听到受害者的呼喊，上帝听到。阿伯 在这一章里面一句说话都没有讲过，但是他的血声是打动了上帝的心。于是那个人就受到他当得的惩罚，有两个，就是地不再为你效力了，你点种田点耕耘都没用，你要被赶离这个地，即是离开这块可以种植的地，因为他不再为你效力，你去漂流，漂流去一个贫瘠不能够生产的沙漠。跟住佢话，呢、这个地系因为阿伯嘅血受到污染啊，受咗咒诅，你嘅刑罚就系杀弟弟嘅后果，因为呢个土地已经吸咗被杀者嘅鲜血，去成为荒地，你一定要离开，流落异乡。弟兄姊妹，睇唔睇到阿该人嗰个刑罚比佢阿伯亚当更重啊？他阿爸要努力才可以得到地里面的生产，但是那个人怎么努力 都得不到他的成果，然后跟着他要飘荡飘荡流荡，没人保护。那天在这个时候说，神啊，你给我的刑罚实在太重。但其实呢，这个刑罚两个字呢，是可以译为罪孽，就是说，神啊，我的罪孽实在太重。那个人在这个时候有些的悔意，他祈求你可不可以减轻我，离开你的面我已经很惨了，我流离的时候会有人杀我。于是神在这里都施了一个恩典，然后给了一个记号他，然后答应保护他，凡杀该人的必遭七倍。即是在这里耶和华转换了一个角色，就由法官变为一个拯救者。该人随着他的心的意愿去做，以自我为中心，对神愤愤不平，而落得如此结局。该人和阿伯代表了两种人生。该人的名是得到的意思，他得到父母，他得到长子的权利，他得到田地，得到财产，得到生命的安全，得到妻子，得到儿女，得到权势。但是他失去神的喜悦，因为他嫉妒他的弟兄。田勒克说，该人是代表什么呢？愤世嫉俗，极度自我中心的人。结果这个得到就失去了，他失去了神，他也失去了自己。阿伯的名是空虚，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地位，没有钱财，没有后代，是弱者，是一个处在劣势的人。他失去父母，失去兄弟，失去羊群，在世人的眼里面他一无所有，并且蠢得要死，因为他的义显出人类的不义，招致杀身之祸。但是他得着神，他得着永恒。他虽然间好像一口气，但他的血向世世代代的人讲紧说话。两种的人生可能在你的心里面你都有。弟兄姊妹，你怎样处理你心里面那些的怒火，那些的嫉妒，那些的自我中心呢？可不可以从一个上帝的角度来到看，信服在神的主权里面，好好的将一些的劣势改为正面自我成长的机会呢？请大家起立一起祷告。天父，求你藉着该人和阿伯两种人生去提醒我们，叫我们知道我们要处理我们内心里面的罪。每样罪，每样我们的私欲在我们心里面来到成胎，以致生出罪来，生出死来，招致一个很悲惨的结局。求你让我们真的献上我们的生命，以主为中心，一生的来到讨你喜悦。神啊，因为你是配得一切的主，我们将所听的道交在你手里面，求圣灵你亲自对我们说话。祈祷奉耶稣圣名，诚心所愿。